事和不多的事上忠心。他引用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9章15到17节和马太福音25章19到21节。我们下面有请朱牧师。
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更新教会啊。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要讲到的经文啊。第一处在路加福音的19章15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预备起。他既得果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由权柄管十座城。”好，第二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25章19到21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好，刚才这两处经文当中，我特别用红色的字标出来的，就是这个主人夸奖他仆人的时候用的一句话啊，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啊，另外呢就是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啊，所以这个是我提出来取的一个题目啊，在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上忠心啊。我们澳洲的这个新年啊刚刚过去啊，马上这个礼拜呢又迎来了我们华人的春节，又是新年啊。那每一次到这个岁末年初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立心智、立目标，对不对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有什么这个目标啊？立下什么样的心智啊？然后仔细一想呢，这个去年的目标还没完成啊。所以有人这个调侃说，2020年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完成2019年应该完成的2018年的目标，就是每年都立目标，每年都没有完成啊。所以我今年在过年的时候啊，新年要过了啊，我就在想，我想最重要的是不是你立多大的目标、多大的心智？是你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啊，就像经文所说的呀，在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啊。你把最小的事、这么多的事都没有去做好，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大的目标和大的计划呢？我们只有把小事情、眼前的事情把它做好了，日积月累就能够成就大的事情啊。在荀子里面有一句话啊，好像不是很灵光啊，说不积跬步无以自清理啊，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啊。什么叫跬呢？跬就是我们在步走的时候，这样一只脚出去叫跬啊，两只脚出去叫步啊，所以一跬一步，一跬一步，你才能够前进啊。所以如果不积跬步，就没办法自清理，如果不积小流，就无意成江河啊。一个人最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懊悔过去，幻想未来，虚度现在啊，老是懊悔你的过去啊，去年啊，以前啊，然后幻想未来，未来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们这样，但是你却在虚度现在。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上帝帮助我们真的在你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中心。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面，他我选了比较短的经文啊。其实当时候呢，主人啊，路加福音讲主人呢 叫了十个仆人来，拿出十锭的银子给十个仆人分，每个人分到一锭啊。然后呢，主人呢就去了。然后其中一个仆人，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仆人来说，你给我的一锭我赚了十锭啊。另外一个说，你给我一锭我赚了五锭。主人就给他讲啊，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啊，你可以管十座城或者管五座城啊。另外一个呢，他说你给我一锭，我用布把它包起来啊。结果主人就责备他。马太福音里面就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这个银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所以背景我就不介绍了啊。五千的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一千的把它埋在土地里面。啊，主人就夸奖那个五千和两千两的，啊，就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在这个段经文当中呢，我要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调整对待看待事情的观念啊，要调整看待事情的观念啊。我们常常觉得小事情是不值得一提的，我们常常忽略小事情。从耶稣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最小的事情并非是不重要的事情。主为什么夸奖他？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小的事情而夸奖他的仆人。所以小事情并不是不重要的事情。一个很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讲一个大公司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啊，有很多条件，但是很多人都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老总这个主考官就要面试，一个一个进来，一个一个进来啊。他这个主考官故意的把一团垃圾、一团纸团废纸啊扔在地上啊，没有一个人去捡啊，只有一个人。他来面试的时候看到这个垃圾的废纸纸团，就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去，结果主考官就录取了他，录用了他。哎，捡起一个纸团是一件小事情，但不是不重要的事情，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改变了这个人的前途和未来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都传开以后，现在很多人去面试都有一种神经过敏，对吧？到处看有没有垃圾，有没有纸可以捡，对吧？那就太傻了，对吧？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小事情不是不重要的事情。陪小孩子讲话是小事情啊，但它是重要的事情。小孩子的听力，他的语言的形成、表达能力，他的逻辑的形成，就是靠大人给他讲话累积起来的。你如果从来不给他讲话，他就变成个哑巴。上个礼拜有一个国内的大陆的一个报道啊，一个南京的一个小孩3岁，从5层楼掉下来，后来送到医院去救啊，在医院里住院住了好几个月，4个月啊。结果一件稀奇的事情发生了，不是他病好了没事了，而是这个3岁的孩子本来是个哑巴，不会讲话的，结果出院以后竟然会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医院里的时候，护士啊、医生啊，因为他是重症病人嘛，不断给他讲话，不断给他讲话。后来到他出院的时候，他竟然会说话了。他为什么3岁了还不会说话呢？因为父母太忙了，家里人太忙了，早上一早就出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累得半死，都不愿意给他讲话。所以这个小孩子一直没有父母给他讲话，我给他，所以他的语言就很慢，所以他就不会讲，别人都以为他哑巴了，其实他不是哑巴。所以讲话是小事情，陪小孩子聊天是小事情，但是是重要的事情啊。我看了一个育儿专家的说法啊，他说小孩子啊，6岁之前啊，如果你孩子有6岁以下的孩子，父母举下手看啊，好，谢谢啊。6岁之前，父母给孩子讲的话是金子，你给他来讲的话是金子啊。6岁之后，12岁之前啊，有12岁以下的啊，6岁12岁。 十二岁之前，你跟你小孩子讲的话是银子啊，还是蛮宝贵的。十二岁以后，你跟你孩子讲的话是垃圾。十二岁以后的父母居家守干啊，少讲话。不是说你的话错了，不是说你的话不重要了，而是你的话所产生的那个效果不多了，讲多了就是垃圾了，起反作用了。我儿子14岁，他有一天给他妈妈讲，他说妈妈，爸爸是个好爸爸，就是太啰嗦了。老师给他讲，所以他就反而起反作用。很多孩子为什么读大学要选一个最远的大学去读，好多我碰到好多这样的孩子，他跟我讲，他说我为什么要选当时选择一个最远的大学，不是我喜欢那个大学，也不是喜欢那个专业，更不是喜欢那个城市，而是因为离我爸爸妈妈最远，我就看哪一个最远我就选哪一个大学。所以十二岁以后，你要看你跟他的关系和你个人的榜样去影响你的孩子，而是不断的给他讲，不断的说教，那产生的都是垃圾啊。但是孩子小的时候，你要给他讲话。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讲，在孩子十二岁之前，你说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要找你的时候，他想你陪他的时候，他要不断的想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很没空，哦，没空没空，走开走开走开。我可以告诉你，等你以后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也会跟你说没空没空，走开走开，一样的。所以说话，跟小孩说话是小事，但是是重要的事。洗碗洗厕所是小事，但是是重要的事。到你家里去，或者你到别人家里去，一看碗堆积如山，乱七八糟，你对这个家庭会有好印象吗？一进他的厕所啊，你就不想上了，待了一分钟硬是憋回去走了。这个房子再大，你也不会对这个家人有好的印象啊。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日本的厕所真是干净。你无论是东京的大城市还是乡镇，我都去过了，无论是超市菜市场还是这个教堂里面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厕所都是干干净净的，甚至有的厕所都是要脱鞋进去的啊，每一个厕所都是这样子的，比澳洲还要干净，澳洲已经算不错了啊，但是还要干净。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国家了不起的啊。所以洗厕所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它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家庭的一个形象，一个单位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小事啊，并不是不重要的事。另外呢，不多的事啊，也是一样啊。事多不代表你做得多，更不代表你益处多啊。所以不多的事也不代表说你事情做得少，或者说不重要，或者没有益处啊。就像花园一样，花园如果没有草，这个花园就不叫花园；如果这个花园草太多，那也不叫花园，那乱七八糟的怎么叫花园呢？所以我们做事情也是这样子的，无所事事是不好的，但是太多的事结果焦头烂额，没有一件事情你是做好的，那不如在不多的事上做好，让自己的心灵得益处。现在的资讯非常的发达，比以前多太多了，但是现在的人的内心比以前更充实了吗？我觉得反而迷茫了，因为多而散了，因为多而失去焦点了，失去专注点了，所以就迷茫了，迷茫了就空了，因为太多了。我记得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读神学的时候，没什么书可以看，没有太多的书的啊。我看到一个陈忠道牧师的书，啊，这个拼命抄拼命抄，宝贵的不得了。看到尼陀森弟兄的书，啊，赶紧拼命看，没有很多的书的。我那个时候读神学没有书了 啊。现在后来我也后来做了这个神学院的客座老师了，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市里面也有一个圣经培训中心，像他培圣经学校一样，我在负责的。我发现现在的学生神学生资源太多了，但是有比以前生命更充实了吗？比以前更丰盛了吗？我反而觉得他们好像空了，好像迷茫了。所以多不代表你做的多，你得到的多，你益处多，有些时候反而让你觉得空掉了。最近我师母老师教我这个拍照片啊，他觉得我拍的照片不足以发朋友圈啊，所以他就教我，他说就怎么样留白，怎么样留空间，怎么样的位置放在哪里，而不是把整个画面都给他填起来，要留下很多的空间。你要知道你的专注点在哪里，你现在要拍的聚焦要在哪里，这很重要。你的聚焦，一张照片拍了，你的聚焦在哪一点上很重要。在你生命当中也是这样，你的焦点，你的专注点在哪里很重要，而不是越多越好啊。我看了一首诗啊，啊，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做多与少啊，多与少。他怎么说呢？他说宇宙的事情多，你做想到的少，你想到的多，你听说的少，你听说的多，你明白的少，你明白的多，你看见的少，你看见的多，你能抓的少，你去抓的多，去你抓住的少，你抓住的多，你保住的少，你保住的多，你享用的少，你享用的多，你吸收的少，你吸收的多，你获益的少，你获益的多，你带走的少，你带走的还算多，不浪掉的少，你不浪掉的还算多，浪不掉的少，你一点都没有了，宇宙的事情多，少了你不算少。我觉得这个诗写的蛮好的啊，很有意思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多不一定让你得到更多的这个益处啊。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不说。看到了一个对联，你看看这个对联挂在哪里比较合适啊？这对联怎么说呢？啊，上联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平民达官乃本土一律等同。”啊，下联是：“贫贱富贵到此地，皆成灰烬。”你觉得这挂哪里比较合适？那个殡仪馆对不对？我在宁波的时候，经常去这个殡仪馆啊，因为经常有人过世嘛啊，我就看到他上面写的这个对联啊，我觉得写的真好啊。平民达官，不管你是平民啊，做官的也好，到这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啊。你富贵也好，贫贱也好，到这里都成什么灰烬啊。所以在死亡、在生死、在永恒的面前啊，其实都是小事。所以我们需要调整一个观念啊，一个观念什么？第一个是小事不一定是不重要的事，要做好每一件应该做的小事啊。在生死和永恒的面前，即使你以为的大事其实也是小事，也就是说主叫我们做的事，最小的事也是大事。第二个我们要调整的是，事多不一定益处多，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有焦点，要有优先的次序，这个是我们需要调整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常常以为要做大的事情，我们常常以为事多就很了不起，对不对啊？啊，别人一说你是百忙之中就很高兴，对不对啊？还觉得自己很重要，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耶稣说你在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上要忠心。好，这是我讲到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调整服事的观念啊。好，这个已经讲了。好，我们要调整服事的观念啊。属灵的生命没有一步登天的，而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你不能缩短它，但是有可能会延长它啊，可能会延长它。没有人的生命是一下子长大的，那是不正常的，也是表面的，经不起时间和 环境的考验的。每个人的生命就是说，哦，他一下子就成长了，这不正常的，就像养鸡一样，该多少个月就是多少个月，突然之间长大了，或者说迅速的长大了，那肯定吃了激素了，那肯定是不健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个样，不要想一下子就很成熟了，不可能的，那是经不起时间，经不起环境考验的。服事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总想着怎样的去为主做大事，心要在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上忠心。在刚才的两个比喻当中，耶稣夸奖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他们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而是在什么？他们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上忠心。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调整服事的观念，不是说要我为主做大事，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做，而是你要在小的事情上，不多的事情上要忠心。不是说呀，我事情很多很多很多，我要拼命的拼命的多为主做事情，而是你要在不多的事情上要忠心。不是要为主做越多越来越多的事情才得主的夸奖，而是你在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上忠心，而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这样你才能够得主的夸奖。再有两段经文当中，一个是路加福音12:26，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这段经文的背景本来是讲叫我们不要忧虑，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天父要养活它，你忧虑也没有用，最小的事你也改变不了。但是我把这段经文引用在这个主今天的主题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你在这最小的事情上你也改变不了，你也做不了，你还忧虑什么其余的事情呢？你在想什么呢？对不对？你眼前的事情你都没有好好就去做，你还想着我以后怎么样，我以后怎么样，都是没有用的，那都是幻想，那都是徒增你的忧虑和失落。路加福音16:10，我们一起来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是耶稣讲的话。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情你如果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要在小事上体现出你的忠心，你对主的爱，在家庭在教会都是这样。我非常的佩服尊敬我的妈妈，不是因为她是我妈妈我只能这样讲，对不对？不是，有的人我很佩服爸爸妈妈很伟大，因为她已经死了，你不伟大也没办法了，对吧？我从内心里面是非常佩服和尊敬我妈妈，我妈妈没有好的教育，她小学都没有毕业，好像读了2年还是3年，她的这个命运蛮坎坷的。我外公呢，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在大陆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还是民国的时候，他在那里也是有一定的职务的，他办了我外公那边的第一个学校，那里本来是没有学校的，我外公就把学校，他觉得教育很重要，所以把就学校给他办起来。因为他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有才华，他好像做了董事长还是校长什么，他就想办法把那个学校给办起来，但是他自己又是教会里的长老，在教会也很忠心，为人他没有什么政治的立场，或者说特别偏向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意识形态没有，他只是凭着信仰，凭着他的良心，凭着他的品德在做事情，所以后来这个政党轮替了，后来国民党打输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共产党执政了，因为我外公的这个背景，他又是国民党里面做过官的，又是教会里的长老，对不对？所以就很糟糕了，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掉了，差一点就要枪毙了，本来我外公这样的背景是要枪毙掉了，特别文革的时候更是要枪毙了。他之所以没有枪毙掉，是因为我外公在民国的时候他救了很多的这个共产党员，被抓起来本来要枪毙的，我 他外公说还是别枪毙吧，留他一条命吧。他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觉得人是生命，他又是教会里的长老，他觉得把他枪毙掉是不好，所以他就想办法把他保住。所以后来共产党执政的时候，我外公要抓去枪毙了，对吧？但那些被他救下来的人都当了很大的官了，所以他说这个人不能枪毙的，命一定要保住的，其他的都没办法了。所以我外公就很惨了，但是命是有了，对吧？没有死掉，没有枪毙掉，也没有坐牢，但是呢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我妈妈就，我外公办了学校，但是我妈妈不能读学校，所以他到读了两三年就没得读书了。但是他很了不起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家之后，我大哥开始我们家办了一个中药的药铺，中药店啊。那我妈妈在药店里帮忙，你看中药铺子里面中药有多少？很多很多很多的中药啊，多得不得了，一个抽屉打开里面就有两三种，然后那个抽屉一个密密麻麻，哎呀，整个柜台上面后面全是那个这个中药，啊。但是我妈妈只读了两三年的书，小学都没有毕业，他把后面所有的中药都记住了，而且他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样子的，他都记住。啊，我说妈妈你怎么记得住的？这么多你怎么记住的？他说我一天记一样，一天记一样，一天记一样就记住了，一年两年三年就记住了。然后以前你知道吧？可能台湾香港我不知道怎么样，大陆啊，以前啊开处方的时候，医生呢，这个处方开起来啊，你根本看不懂的，医生写字是乱写的，就是那样画虎一样，对吧？他以前的中药方啊处方都是这样子的，一般都看不懂的，对不对啊？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出来了，以前都是随便写的，当然医生不会说随便写，好像医生字写的越潦草好像越厉害，对不对啊？我问过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大哥是开中药店的，我二哥是学西医的啊，那我是做传道人的啊，我常常给他们开玩笑，大哥那里吃不好到二哥那里，二哥吃不好到我这里祷告祷告，对吧？开玩笑，我二哥是做西医医生的，对吧？他有西医诊所的。我有一次问我二哥，我说二哥你们开药开处方写的乱七八糟，病历乱写一通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传统就是这样，好像你写的太正了就觉得你这个医生不行，对吧？写的乱写就是很医生厉害，对吧？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写的这么潦草，但是我妈看得懂啊，我不知道她怎么看懂啊，所以他能够在药店里面处方来的时候，他可以抓药了，啊，所以我很佩服我妈妈，她没有做很伟大的事情，她就是一点一点把它记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把它记住，啊，慢慢的每一件事情她都很认真的去做。我妈妈现在73岁了，啊，她还在工作，药店已经不开了，我们药店开，因为我大哥不喜欢一直在开药店啊，他后来要去做生意啊等等，所以我们药店后来快关了，不开了。他现在73岁了，还在我们家隔壁一些小厂啊，农村里面的小家庭作坊啊，还在那里工作啊，叠叠衣服啊，做那个包装啊等等啊。他不是为了钱啊，因为他有那个退休金的嘛，有那个养老金的嘛，给他用他也够了，但是他就是要去做一点小的事情，他也不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情，做这么小的事情是一件很卑微的事情，或者说我就变得很卑微了。他没有，我说我妈妈你不要再做了，他说为什么不做啊？我身体还好啊，没生病啊，每天在家里干嘛？他说我要去做一点事情啊，啊，所以我妈妈就是这样子，她不拖累别人，不麻烦别人，不渲染自己，就是在很多小事情当中，她就是无论是家里，无论是教会里也是这样。他在教会里面从小就教育我要去做礼拜，礼拜天要去做礼拜，要去祷告读圣经，要认真啊。他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就烧烧饭啊，礼拜结束了打扫打扫卫生。我40多年从来没有听到我妈妈在背后讲别人不好，所以妈妈就是这样，她不是一个我们传统印象当中一个，啊，特别属灵很属灵 那样的人，他不是这样的， 就是无论在家里，无论是在教会里面，他就是做很多很小的很小的事情，积累积累。但是妈妈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做小的事情和不多的事情，但是却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我的生命啊，影响我的价值观。而且妈妈在家里也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她是我们家里最有力量的一个人啊。我有三个兄弟，虽然长大了有些时候也会争吵也会吵架，但是从来不敢在妈妈面前吵架啊。有些时候情绪上来了，我有些时候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妈妈听到了知道了会难过的，突然之间大家好像咯噔了一下，这个情绪就下去了一半啊。所以妈妈就是有这种爱和温柔的力量啊，她是家里的一个凝聚的力量，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她没有做丰功伟绩，没有为家做了什么多大多大的事情，但是她就是在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情上非常的忠心，非常好的去做。教会是神的家啊，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家就需要这种温柔和爱的力量。不是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做大事情，而是你在去这些小的事情上啊，尽心尽力的去做，忠忠心心的去做，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的去做，你就能够在教会里面散发出那种爱的力量，你就能够成为教会稳定和凝聚的力量，你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主的教会里面来。如今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哪一些最小的和不多的事情上忠心的？比如说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做礼拜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准时，这就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啊。做礼拜的时候几点开始，我们要准时，最好早几分钟到。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个事情上不忠心，经常会迟到啊。你坐车不会迟到，你坐飞机不会迟到，你送孩子去读书去补习，再远的地方开车半个多小时四十多分钟你也不会迟到，甚至你约朋友喝杯咖啡你也不会迟到，迟到了觉得不好意思。那为什么崇拜敬拜神觉得迟到是理所当然的呢？因为我们不忠心，对神在最小的事情上不忠心啊。听到的时候有没有专注在神的身上？不要想着我怎么样为主做大事情，对不对啊？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在礼拜的时候，你有没有忠心？有没有认真？每个主日我们有招待啊，有茶点啊，有清理卫生啊，啊，有私情啊，有做各样各样的事情啊，看起来都是小的事情。也不算很多的事情，对吧？也不多嘛，打扫卫生也就这么一点时间嘛，哎呀，我们招待也就这么一点时间嘛，你能分到的侍奉其实也都是不多的，也都是很少的事情。但是在这些最小和不多的事上，我们有没有忠心的？现在至少在澳洲不需要我们为主去殉道啊，不需要啊，为主全摆上呢，对不对？我们就是在一些最小和不多的事上服侍，轮到自己的时候，要提前把它记下来。哎，下个主日是我有服侍了，你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啊，每一件小事情，你都很认真、很忠心的去服侍，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你就不能不得奖赏。我相信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很多人被主夸奖，很多人得主奖赏，会让你大吃一惊。你会觉得哎呀，他怎么能够得这么大的奖赏呢？他怎么有那么大的主给他的荣耀呢？他又没有做很大的事情，又做很了不起的事情。主会说他在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上忠心，所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如果将来我们进主的时候，主如果问你，我没有把又大又难的事交给你， 我只是把一些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交给你，你为什么在这些最小和不多的事上这么不情愿呢？这么不忠心呢？这么不用心呢？现在你必夺去荣耀，现在你失去那个奖赏，岂不是你应该的吗？你怎么回答主呢？现在如今我们在教会当中，主没有把又大又难你根本就担不动的很大的担子放在你的身上，只是把一些最小的事、不多的事让你去做，让你去服侍，你都去敷衍，你都不放在心上，甚至你人到了都忘记了，甚至匆匆忙忙都迟到好几十分钟，你都无所谓。如果主将来问你的时候，我没有把很大的事交给你，我没有把很难的事情交给你，我没有把你当不动的担子交给你，我只是把一些最小的事、不多的事交给你，你如此不用心，你失去奖赏和夸奖，你不是应该的吗？你如何来回应我们的主？所以新的一年在心灵当中，我也是期许我自己啊，不是想着立一个很大的目标、很大的心智等等，我在想我要在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上忠心。主现在交给我的、教会交给我的、摆在我眼前的很多小的事情，不要忽略它，不要轻看它，不要不用心，不要随便，而是在近一定一年当中，我应该服侍的、我应该做的这些事情，我要认真、要忠心的去做，就得主的奖赏啊。所以最后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啊，我们现在需要在最小和不多的事情上来忠心。主人回来的日子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今天你所做的最小和不多的事，是影响和决定你将来最大和永恒的事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一些最小的事和不多的事情上掉以轻心，要认真在主的面前，所以让主能够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真的很认真的去服侍你手中每一件最小和不多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着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当中，求主能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来眺望我们爱你的心。主啊，让我们在最小和不多的事上能够向主忠心。主啊，无论在我们的家里面，无论是在神的家教会里面，真的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认真的去对待，因为你叫我们做的事都是大的事情，因为影响决定我们将来永恒的关系。主啊，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祝福着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朱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激励和鼓励我们，我们勇敢的去踏出去，为在那些小的不多的事情上为主忠心做工。今天有没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欢迎的简单的欢迎的仪式，请问王燕姐妹是哪一位？哦，是弟兄。
是我老婆，她现在可能在海
南。OK OK， 欢迎他们。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澳洲吗？
这个
是第一次。 OK， 欢迎欢迎，我们等一下再介绍我们认识好吗？神牧师和邵牧师他们还在海外度假旅行，所以我们有大家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分享或者带导的吗？好，没有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父神，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周底下的里面降下甘霖来滋润这片干旱的大地，也浇灭那些山火，虽然并未能够完全的扑灭， 但是情况能够得到缓解。我们为着那些在灾区的弟兄姊妹，在那灾区的民众们，还有救援的人们，以及灾后的重建，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他们，为他们的重建和生活的重建以及生命的重建，都为他们预备美好的道路。我们在这里能献上的，也许是一点祷告，也许是一点点的捐献。我们求你鼓励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为着在座的弟兄姊妹，不在我们当中的有沈牧师、邵牧师、王蝶，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外出在外的，我们都向你恭敬仰望，求你保守每个人的脚步，也带领每个人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面，求主你激励我们去做那美好的工作，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被你所更新。我们谢谢你今天将你的话语也派降在我们的当中，借着朱牧师的口，让我们再次的得到鼓励。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在家中，在家外，各样的场合底下，我们都忠心不二的去为你做做那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和祷告，这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朱牧师给我们带来的经常灵粮，我们感谢你。下面我们就分享一下教会的一些简单事情。新来的朋友，欢迎你跟我们在一起，待会我们一起午餐。感谢为我们家菜的玛丽萍和陈萍姐妹，谢谢他们的奉献。我们也为我们沈牧师和邵牧师在外面度假的时间祈祷，求他们平安的回来。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教会就会把我们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就会轮流培训一次。上一次就是培训了那个招待奉献的，所以这一周呢，我们会有圣餐培训和清洁培训，所以有任何有兴趣做这些事的，我们一起来参加。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都知道熟悉这个流程，以后把这些工作做得更加的顺畅。所以有兴趣的欢迎参加。具体地点时间，我们待会请那个宝丽姐妹带领你们。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 St. Luke 的教会，他在那 Hall 2， 就是我对面的那个房间，他要装修地板，请大家在2:30钟左右吃完饭了以后，帮大家请大家把那个桌子搬到另外一个 Hall 3， 就那偏房那去，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好的就装修房子了。谢谢大家。教会那个后面有投影团队，就是那个林金现在坐的那个位置，因为你们大家知道我们那个 PowerPoint 以及其他的事情都需要人来管理，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兴趣的，也请跟林金他们联系。我们欢迎有更多的人来加入，特别是年轻小好朋友们，因为他们知道的这些知识比我们的老人多多了。我欢迎你们来参加。最后呢，就是如果有音乐敬拜奉献的，也有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团契，也欢迎大家参加。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没有的话，就请大家一起为我们的待会的午餐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今生的灵粮，让我们不再花时间为过去的那忧虑，带领我们在你给我们不多的和小事上能忠心的奉献，让我们做的都能成为你喜悦的事。这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下面一周的身心灵带领我们。这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崇拜就下面就是请我们唱祝福歌，然后待请朱牧师为我们一起祝福。 差点给忘了。
站立，我们凭信心领受神的祝福，让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今天崇拜就到此结束了，请大家默祷，散会。